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各位都做过梦吗？昨天晚上做梦的请举手。哇，还不少哦。所以我们对梦都很熟悉。那么梦是什么？梦从哪里来？我们看梦常常觉得，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呢？年纪大一点的人想到过去，真像一场梦。中国的古书里面有南柯一梦、黄粱梦，美国的小说有李伯大梦，这些梦代表的是什么？回想我们的过去，时间过得很快，过去好像一场梦，南柯一梦、黄粱梦。做梦的这个人很奇妙的，哇，他忽然间打个盹，然后呢一生的经历都在梦中显示出来，当中享受了荣华富贵，到最后穷苦潦倒，醒过来那个黄粱都还没熟呢，啊！所以发现说人生实在是很短暂的。李白也这么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我跟蔡牧师是同样年纪的，也差不多同时间到美国来。然后看昨天他在分享他年少的啊结婚照，然后到现在一晃三十几年了，哇，真的是看时光不再倒回，往事只能回味。所以我们想到过去常常像一场梦，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是只有过去，我们还有未来。尤其在座年轻的，总是有个梦。神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让年轻人看到异象，让老年人做异梦。因为有时候你有一些梦，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有梦真美，梦让我们想到未来，让我们憧憬未来，让我们想到到底我这一生要怎么过？过去的是过去了，那么未来神要怎么带领我？我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呢？沈三白写的《浮生六记》，最后他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好像这人生呢，苦多肉少，但是神让我们能够忘掉背后，然后看到未来实在是美好的。刚才我们听到这孙弟兄的见证，他非常有信心，不管过去遭遇多少挫折，但是因为我们有主就有盼望，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盼望啊！不管如何，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对过去很痛苦很容易忘掉，但是对未来我们可以充满着信心，可以充满着盼望。那么1963年8月18号，马丁路德金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这个牧师在 Washington DC 发表了很有名的一篇演说，叫做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今天过了50年，发现他的梦逐步在实现。所以很多梦不见得就在我们身上就可以完全实现，但是呢，神要我们勇敢的做梦，勇于追梦，然后看神怎么样命定， 也许我们是在接力赛当中的第一棒，我们没有看到最后得到的锦标。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很多信心的伟人，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呢，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得的应许就死了，但是他们满怀信心，欢欢喜喜的迎接未来，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虽然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他所得的应许，但是呢，知道神的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从这些属灵的伟人，我们就了解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你的子孙将来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在他死以前可以看到一点端倪，但是还没有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所以今天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些历史，就知道、神给我们一个梦想，给我们一个意向，然后要我们要好好勇敢的去追求。我们来请问三个问题。既然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那么我请问你的梦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的梦跟神有关系吗？第三个问题是，你的梦是只关乎今生，或是连接于永恒？昨天李辉弟兄跟我们讲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请问我们远从太平洋的那一边来到美国的人，是什么梦把你带到这里来？也许、年轻人一直想到了、我将来要怎么样、因为中国人华人呢特别喜欢的是教育，我们要追求将来的成功，必须要受好的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这样古人就勉励我们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说你好好读书哦，将来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以为说、白马王子、白雪公主都在等你、你只要好好读书努力，一切都会成就了。所以从中国、从台湾、从东南亚，我们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我们心中盼望的、想的，到底你的美国梦是什么？所以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我们的梦原来驱使我们可以忍受这么多痛苦、这么多困难来到美国的这个梦是什么？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我这个梦是不是神给我的异梦？是不是神给我的意象？是不是我走在神的命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命定，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计划。李白也这么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但是呢，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命定是什么。我们还没出生以前呢，神已经把我们一生都写在他的册子里面了。诗篇139篇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梦是不是跟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有关系呢？你是不是知道神对你的命定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了解到底神带你到美国来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一般的世俗的想法吗？还是有更高的目的？到底我这个人生，我这个人，到底神要怎么用我？那第三呢？我的梦难道只是在今生吗？我这一生要怎么过吗？还是我的梦确实是 有永恒的价值。即使我只是跑第一棒，但是接下来神会差其他人继续接着去完成。所以我们如果每个人想到这些，我就想到当年叫近代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他一生到了印度去传福音去宣教。那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为神图谋大事，从主期待大事。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常常做准备，我们要 think big， 想到神啊，到底你要我做什么，到底我能够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所以图为主图谋大事，那么但是呢是从主那里期待我们大事，什么是神要我做的。所以我们请问各位一句话，到底我的计划当中有神好不好？好，很多人点头，我的计划当中有神。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神的计划中有你。我们常常为自己着想，然后说神啊，你来帮助我啊，我想到你啊，我要达成什么，所以啊，你来帮助我啊，今天明天往某城去做生意得利啊，雅各书这么说了啊。但是呢，说我们的计划如果不是神的计划，你的计划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不是我的计划把神包括在里面啊，那么哎，神啊，你要帮助我，而是我们要去寻求神啊，你的计划是什么，我来跟随你，我希望神的计划当中有我，在神的计划当中啊，我可以参与。所以我们在神的大计划里面，到底我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可以做什么。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第八节第十节，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天上大光照着他，比日头还亮，耶稣跟他显现了，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你看保罗怎么回应，他第一句话马上说，主啊，你是谁？第一个称呼这是主，第二个我不认识你啊，你是谁啊？所以这么一句话他就得生命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如果你很勇敢的问主啊，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我。如果我们知道说主啊，你是谁，神亲自跟你启示，你就得生命了。但是第二句话他就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得使命了。主啊，我当做什么？知道你是主人，我是你的仆人，那么仆人要请问主人，我应该做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仆人的职分。所以从此保罗说，我就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一生追逐了这个意象，一生往前奔走。所以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说我得了生命，那么又得到使命，那么你这一生你会奔跑得很有力量，而且会肉齿不疲，因为你是有目标的人，你知道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唯独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如果我们没有意象就没有目标，我们人生到处奔跑，不晓得到哪个地方去，不知道说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意象，没有目标的人，也实在是一个像无头苍蝇，每天虽然很忙碌，但是很可能不知道到底我们在忙些什么。但是神会给我们意象，只要我们祈求他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了。 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你求问神，我当做什么，那神一定会告诉你的。那马太福音因为雅各书也这么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那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到底我们是不是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呢？那么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神对我的呼召，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必须要立志，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勇敢的去做。在今天尤其在我们基督当中，有时候我们产生一个误会误解了，以为说胆怯就是谦卑，拖懒就是知足，消极就是属灵。其实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要我们的是明白神的旨意，可以刚强壮胆，也让我们知道说他带我们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紧紧的跟着他，他一定会扶持我们，他会带领我们，即使经过死荫的幽谷都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们，甚至在敌人的面前都为我们摆设筵席，让我们的福杯满溢，用油膏了我们的头，让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能够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让我们能够住在他的殿中，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神给我们应许，但是他要我们说我们不要消极，我们不要胆怯，我们要专心跟随他。如果我们的梦只在今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对不对？今生实在是很短暂的，各位有没有算过，我们人在一生在世差不多30000个日子，如果我们平均寿命82岁，算一下365乘以82，大概就是30000天了。好，但是一天一天过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的盼望只在这今生，实在是比众人更可怜了。所以我们的目光不是今生，是在永恒。那么第二个，我们只为了今生这些，常常在操劳，在烦忧，那实在是很可怜。但是神人摩西在90篇的祷告也说，如果不认识神的人，整天活在神的震怒当中，我们所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人的一生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如果没有神，不认识神的这个一生实在是很短暂，又是很可怜，只像一声叹息就过了。连传道书很可能是所罗门王写的，从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说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么有权势，这么有智慧，这么成功的一个人，到他晚年的时候为什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呢？因为在日光之下，如果没有神，这一生只看到这么短短一生，实在是很悲哀的。但是到最后传道书12章说，嗨，我们要趁着年少衰败的日子还没到以前，当纪念造你的主。那么整个总意就是说，要我们敬畏神，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也掌管我们一生的主。 我们敬畏神，跟随他，那么你的一生会很有意义的。如果不是，那么真的很可怜。那么耶稣基督也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说，你们烦恼吃什么喝什么吗？穿什么？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但是神却养活它。野地的百合花今天开了明天就谢了，但是神让他所穿的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穿的还要美丽呢。更何况我们是神所造的，是神的儿女，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难道不顾念我们吗？所以告诉我们说，你不用害怕，只要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常常为了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在烦恼，为了今生在打算。但是神说，如果我们只在今生，盼望只在今生，那真的是比众人更可怜了。这世界还有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了，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让我们定睛仰望耶稣，思想永恒，努力当下，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叫做约瑟。约瑟跟我们一样，他是被卖到外国去了，所以他并不是自己想去的，是被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17岁就到了埃及，所以离乡背井，离开了他自己的家，到了埃及。但是圣经在创世纪50章里面，从37章一直到50章，整整有14章都在讲约瑟的故事。那么约瑟啊，我很喜欢约瑟。那想到约瑟，就常常想到我们都一样了，都到异国他乡。但是约瑟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约瑟的创世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在记载约瑟，并不是强调约瑟事业的成就，是特别告诉我们他坚定的信仰，那么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第一，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如果我们离开神，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你这一生神照顾我们，百事顺利。即使在困难当中，在非常顿挫挫折困厄的环境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你来看这段圣经，当时约瑟被卖了到埃及，在一个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家中。那么圣经这样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你看约瑟到了这个主人家是做奴隶的，但是他一来了，这个主人就看到神与他同在，他所办的事情非常顺利，而且神也因此祝福他的主人。我有很多机会能够拜访各地的成功的企业家，我就常常请问他们，你怎么样在公司里发掘人才， 提拔人才，大部分我所得到的答案都一样，就是他们发现说，嘿，这个人很特别，真的是好像有神与他同在，即使他碰到很多困难呢，嘿，都化险为夷，而且他所办的事情也很奇妙，非常顺利。你知道这样的人，主人会怎么看他？对不对？老板请你来干什么？老板请你来是要帮助他飞黄腾达。哇，他看到你，哇，真的是可以信任，而且你所办的事情是让他觉得，哦，这个实在有如神助，啊，实在是神与同他同在，有特别的智慧，啊，办得非常顺利，所以很特别。在我公司里面也是一样，我常常发现说，嗯，这是一个属灵的人，哦，这是神与他同在，哦，是不一样的。那请问我们到一个地方，是不是给当地、给当我的公司、给我的老板、给我的同事带来很大的祝福呢？还是给他们很多头痛？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神差遣我们到一个地方，不论我们做什么，有他的美意，也就是要让我们到当地使人得福。圣经说，亚伯拉罕，你要到各地去，让万民都得福。所以神差遣我们到每个地方去，一定有他的美意。不管碰到困难还是什么，神要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因为我们是有神同在。那么神同在的人怎么样呢？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那人就是爱我，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人若爱神，神就说我要跟他同在。神，你爱神，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那么神与你同在，你就不一样，你所做的也不一样，别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你会赢得信任和尊敬。甚至于呢，他得到主人的妻子诬陷他，被下到监狱里面去。那下面说，但是到监狱里面，耶和华与耶稣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耶稣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耶稣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耶稣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属灵的人有神同在是不一样的，他借着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他借着祷告跟神交通，他借着赞美亲近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人，一个与神同在的人，啊，不管到什么地方，即使在监狱里面，啊，都不一样，啊，也赢得司狱对他的信任和尊敬。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另外一点，是因为耶稣他敬畏神，他不敢得罪神，所以他可以逃避试探，他可以拒绝试探，拒绝引诱。所以圣经这么说，他说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人，一个有神同在的，神的灵在他身上，他不敢得罪神。对不对？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扶持我们，但是魔鬼撒旦也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试探我们。所以我们在世实在是充满了诱惑。刚才孙弟兄告诉我们，我听得很感动，年轻人，啊，我们常常很容易在这方面跌倒，哦，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清清洁洁的， 尤其在异性的关系上面，今天魔鬼同样的引诱我们，还是这三大试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的伎俩没有改变，他是在欺骗我们、引诱我们。那么最好的对付试探的方法是逃避，不要自己以为站立得稳，我可以去抵挡、去对付。如果你能够逃避，最好是逃避。所以约瑟的例子告诉我们说，当时呢，哇，他主人的妻子拉着他的外衣服，他领口把外衣都丢了就跑了。所以保罗也劝勉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所以对付试探最好的方法是逃避。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来对付呢？圣经给我们一节很美的例子，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了，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的主他很了解我们的软弱，他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他怎么胜过？所以我们定睛仰望耶稣，从他那里得到力量，我们可以胜过。所以只要我们坚信忍耐，那么神说他必定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开路。那么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又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试探，但是如果你忍受了试探，经过了这个考验以后呢，那么你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因为这是主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所以不要怕，要勇敢的对付，因为神给我们的爱，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即使在患难当中也可以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有神的爱就让我们有力量，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有信心，可以继续往前奔走。所以必须看到约瑟他怎么样坚定信心，谦卑忍耐等候，从十七岁被卖到埃及，一直在波提法手下做奴仆，到监狱里面做囚犯，整整十三年，到了三十岁，一夜之间就成为宰相。这个不是很短暂的时光，十三年，一夜之间，神就把他从最卑微的地步提拔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而且成了法老王的父。怎么样？看到这么荣耀，但是我们又看到约瑟有没有说，哦，我今天做了宰相，衣锦荣归，要回去看看我的哥哥们，让他们知道，你看当年哎的我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没有，约瑟见到他哥哥的时候已经是39岁，也就是又经过了9年，他忍耐等候，知道神的时间、神的计划，知道哥哥们悔改的。所以我们发现说，为什么忽然间在38章加入了犹大的故事？犹大整个38章讲到犹大自己生命的破碎，他的孩子两个儿子都死了，然后又发生了他玛事件。所以从此以后到往后39章，我们就发现犹大这个人改变了，他变成他们兄弟们的发言人， 在跟耶稣对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犹大，不是长子流便。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所做的就蒙耶和华喜悦，神也会让你的仇敌与你和好。所以我们忍耐等候，其实神也会改变你的仇敌，你的对头。所以我们依靠神改变我们，依靠神也会改变对手。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实在神要我们谦卑忍耐等候，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间，不要强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靠耶和华，你要等候他。每次我害怕的时候，我就背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对不对？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好，环境能够对我怎么样？因为我们有神同在。好，我们只要忍耐等候，时间还没到而已。啊，不要害怕。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约瑟，他是亲近神，与神同在，他很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见到他哥哥以后，他的哥哥哇非常害怕，没有想到眼前的他们全部下跪敬拜的这个人是他的他们把当年把他出卖的这个弟弟，进到了埃及做宰相。哇，耶稣跟他们相认的时候，这哥哥们都很害怕，但耶稣怎么说？耶稣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就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遗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耶稣很清楚，这是神的计划。虽然是他哥哥们把他卖了，出发点动机是不好的，但是神却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把我们差到美国来，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信主。没有想到原来我们抱着一个美国梦，哇，全家人对我们负责一个很大的期望，但是到美国来，我们得到更宝贝的是，我们被神找到了，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得到这个宝贝，信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又传福音给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所以神带领一个人信主不是没有目的，也不是让他独享。所以耶稣说，你看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要给你们存留遗种在世上。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骨肉，想到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们，还有多少还没信主的，难道我们心里不着急吗？对不对？但是神先让我们信主，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想到约瑟当时对哥哥们这样说，说这是神的美意，不是你们当年的诡计而已。但是哥哥们怎么想啊？爸爸还在，所以也许约瑟是顾念爸爸，所以爱屋及乌嘛。但是等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这哥哥们就开始又烦恼了，会不会约瑟要报复啊？所以他们就派个信差去找约瑟，说你父亲临终的时候交代说，啊，请你赦免原谅你的哥哥们吧。约瑟一听了就哭了。所以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节二十一节，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妇人孩子。于是耶稣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神让我们明白他的美意，也让我们有一颗心能够饶恕别人，能够安慰人，怎么样去爱当年害我们的人，怎么样去饶恕他们，甚至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这是神的美意，神借着你们所做的其实是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昨天晚上蔡牧师也带我们看到曼德拉的故事，确实一个真正属神的爱神的人一定有饶恕的心。如果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圣经说神也不能饶恕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也要我们去饶恕别人。所以我们从耶稣的一生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讲了一句话，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掉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是你能够把握的是现在，怎么样好好定睛仰望耶稣，思想永恒的那个意象，好好努力当下，眼前神要我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做？因为你要明白，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我们不要羡慕别人，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神把我们按照他的计划，有策略性的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即使不是教会里的牧师，但是我们都是传道人，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是被拣选的子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信主你就是传道人了。好，我们被神派到不同的地方，是有神的美意，要当地的人因着我们得福，要我们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把神的道显明出来。所以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亏负神对我们的托付。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明白主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今日能够成为何等人，都是蒙了神恩典的缘故。主啊，求主你常常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命定，你对我们的呼召，不亏负你从上面呼召我们来的这个意象。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依靠你，亲近你，仰望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